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非常的高兴，是你们11周年的纪念。我带着感恩的心来祝福每一位，2020年达成你们的意向。再一次拍一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阿门。今天又是父亲节，那么台湾是8月8号，你们是9月1号，所以我能不能够邀请所有的爸爸站起来？我们一起为你祷告，因为爸爸是家庭的蒙恩的泉源，也是乱源，所以爸爸蒙恩得救，爸爸爱耶稣，这个家就蒙恩了，好不好？太太在他旁边牵着他的手，含情的默默对他说：“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啊？”好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为站起来的每一位父亲来祷告。耶稣基督，你的恩典临在他们的身上。主啊，父亲是天父的反应，是将你的祝福带到家里面去的。求你让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认识主，已经信主的能够被圣灵的引导，成为家里面的守望者，成为家里面的先知、祭师以及君王。荣耀归于主，祝福每一个父亲，身体、灵魂都健壮，经济都富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！再给爸爸们拍掌，他们是家里面最辛苦的这一员，请坐。感谢主。有一次，当我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跟了一个人传福音。他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那么他就这个跟我聊，因为我呢好像呢跟他蛮投缘的，聊得蛮好的。后来突然间我跟他传福音了，我说：“哎，先生，请你信耶稣。”他非常的生气，他就跟我皱起眉头说：“嘿，我已经是佛教徒，为什么你叫我信耶稣呢？而且你们基督教有一件事令我非常生气的事情。”我说：“有什么事令你那么生气啊？”他说：“你们基督教太排他性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做排他性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你们只认耶稣是独一的真神，你们只认为耶稣是神，别的都不是神。我们佛教，我们的就不一样了，什么神都一样，我们都不拜，全部都拜，都拜他。”所以我说：“这样子，这样好了，请你叫我一声爸爸。”他恼羞成怒啊，这位老兄啊，他说：“我干嘛叫你爸爸？啊，你要占便宜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啊，反正多一个爸爸又怎么样呢？”他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不可以，我绝对不可以叫你做爸爸。”我说：“请你叫我一声爸爸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不是我爸爸，我干嘛要叫你做爸爸呢？”我说：“对呀。”那你叫谁做爸爸呢？当然叫生我那个男人叫爸爸了。我说：“你真是对了，不过你有一点排他性哎。”哎呦，我站在你面前，怎么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呢？你太排他爷爷，你太小气了嘛。他说：“我要掐死你啊！你不是我爸爸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是个男人，有福气的，你叫他爸爸好吧？”他说：“我大概知道你讲什么。”我说：“你蛮聪明的。”原来我们今天要找对一位爸爸，是哪一位呢？是那位生你的爸爸，你才叫他做爸爸。照样，今天我们邀请你来这里，乃是找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乃是一位真的神。他创造天地万物，他也爱你，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。当你在地上有病的时候，他能够医治你；当你有伤心的时候，他扶助你、安慰你；当你有痛苦的时候，他能够解决你。他不是在那里只会讲、只会说，他能够实质的帮助你。所以，这位真神耶稣，他在2000多年前从天上来到地上。可是我告诉各位，我本身看过这位耶稣肉身的面对面的向我显现有3次。各位，你觉得我有点不能相信？昨天前天晚上应该是礼拜四的晚上，今天是礼拜天了。 礼拜四的晚上，有一位小妹妹，她呢竟然呢在祷告的时候举起手来，她看了个大光，看到一个人的脸，后来她慢慢明白那个就是耶稣。好，我们来拍一张，欢迎我们妹妹，由那个呢我们的姊妹的陪伴她出来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欢迎她来，她来啊，请你来访问我们的妹妹好吗？请。
大家好，我是恩典灵粮堂恩典小组的 Adele。 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恩典小组的小小组员小 Helen。 那小 Helen 的父母在那边，来跟父母招招手。咦，父母在那边。所以呢星期四的晚上， Helen 的父母带着小 Helen 一家都来参加了朱牧师的特会，那是第一天的特会。那么特会结束之后呢， Helen 的父母亲到旁边去祷告，渴慕圣灵的充满。那么小 Helen 呢，我就陪伴小 Helen， 还有当时还有君慈师母，我们两个陪伴小 Helen 在那里祷告。当时我站在 Helen 的后面，这样按手在 Helen 的身上为 Helen 祷告。那小 Helen 呢是闭着眼睛，两只手举起来，然后君慈师母非常的爱她，所以君慈师母是跪在地上，跪在她的面前抱着她，我们一起来为她来祷告。那么祷告了一会儿之后呢，忽然之间小 Helen 就笑了，而且他脸上出现的是非常甜美的笑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君慈师母就问小 Helen 说，小 Helen 你有笑哦， Helen 对不对？
是。
然后君慈师母说，你有笑哦，你笑得好美哦，你是不是有看到耶稣？小 Helen 就非常开心的点头说
是。
是。后来我们又一起来为他祷告。那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有问 Helen， 我们说 Helen 你为什么会笑，你在祷告的时候到底看到了什么？那么 Helen 说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闭着眼睛，他看到，他虽然是闭着眼睛，但是他看到有非常亮的光，那么光中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光里面，虽然那个人的脸他看不清楚，但是他心里面他知道那是耶稣，对吗 Helen？
对。
所以呢，我们小 Helen 她当时祷告的时候，她感受到耶稣，她看到那个光里面耶稣站在当中，于是她非常开心，露出微笑。而之后呢，我们知道小 Helen 有更多渴慕神的心，她有跟我们讲她还希望能够听到耶稣跟她讲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祝福 Helen 以后能够在他今后的年岁当中，他的岁数如何，他的祝福也如何，而且让他在以后的年月当中能够跟耶稣更多的亲近，有更多耶稣向他显现亲自跟他说话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拍掌，我们来祝福 Helen。
阿们，谢谢你 Helen， 谢谢 Adele， 感谢主，谢谢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见证呢？跟我后面的讲道有绝对的关联。我来问问看，有哪一些人愿意有耶稣向你显现的举手看看。哇，希望看到耶稣的举手看看，有没有？好，圣经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一节的经文。这个经文在约翰三书第二节，约翰三书第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请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那今天我的主题，因为这里除了有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大概24位到25位是新来的朋友，第一次来的以外呢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。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说，要按着神的话来祷告，一起说一遍，按着神的话来祷告，也叫做神怎么答应我们，神怎么应许我们，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呢来祷告。这样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照神的旨意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必赐给我们。这样就是信心的根据。怎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就是一个人旁边他的言。原来所谓对神的信心，就是耶稣曾经对你说什么，你然后抓住他的话，然后来相信， 然后事情就会这样成就。你怎么能呼求，耶稣就给你怎么成就，这个叫做信心。好，我们先再读一遍这个圣经。圣经怎么说呢？预备，请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。再说凡事兴盛。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希望我们这位爸爸，这位耶稣，这位能够向我们显现的耶稣，他盼望我们能够什么呢？凡事兴盛。谁愿意凡事兴盛的举手看看？哇，我看到你们的手了啊！你不要举手的全部给我好不好？我要，哇，出门有兴盛，哇，也不会撞车，车子从来不会坏，家里面从来没有漏水，哈利路亚，这个叫做凡事兴盛。做什么生意呢？样样都能够呢赚钱，哇，收钱也收得快，工人也够啊，这个叫凡事兴盛。生孩子呢，不要搞几天哦，不就出来了，像鸡蛋一样，还有。哈利路亚，这个叫做凡事兴盛。姊妹说阿们。而且怀的孕绝对不会是蒙古症。哈利路亚，为什么？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实在是什么呢？美好的。第二个，身体健壮。谁要身体健壮举手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那个营养品呢、啊、太好了，所以现在一般人呢、啊、90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我往往问人呢、啊、你希望几岁啊？很多人说健康就好了。现在原来不，人不求长寿，要求什么？健康。不单是肉体健康啊，还有什么？心灵也健康。所以我现在讲心灵鸡汤，对吗？还有呢，头脑发达。头脑不要太简单哦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灵魂兴盛。也就是说，除了你的物质是兴盛的，你的灵魂也是兴盛的。最后，更重要的是身体什么呢？健壮。我这里讲一个真实的见证，发生在台湾。台湾一个台大毕业的一个毕业生，他是一个哲学系，所以他非常大的头脑。他已经读完了这个台大的硕士，然后就去到美国准备读博士。他是一个准博士的学位，那么非常的骄傲。那么从来啊，很多人带他信耶稣，他说我们是学科学的，我是学哲学的，我怎么会信你们的耶稣啊？你们的耶稣啊，是那些什么人信呢？没有水准啊，没有知识啊，那些有病啊有问题的人才会信耶稣的，像我们这些高知识分子，我们是不会信的，是那些迷信的才会信而已了。有一天，他发现他的肌肉有一点不对呀、啊，好紧好紧，而且发现他的肌肉，你看我们的肌肉有弹性的嘛，对不对？他的肌肉慢慢呢硬起来了，他就去美国最好的医院，专门看这个肌肉科的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科的那个医生一摸，给他马上做一个检查。给他说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实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换了一个连我们美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病，叫做肌肉收缩症。”他说：“什么叫做肌肉收缩症啊？原来这个症到目前没有一个医生有办法，就是没有任何原因，他的肌肉不断的收缩，收缩，收缩。”他说肌肉收缩没关系啊，瘦一点也不错啊，结实一点呢、啊。他说不是，当肌肉收缩的时候，他的心脏也跟着被肌肉，因为他不是单单只有这里肌肉收缩，他的心脏的肌肉有收缩，然后那个心脏被那个肌肉收缩呢，那个心脏就不能够活动，就不能够正常的这个呢这个把血能够这个打出来。那预示慢慢就会死亡，所以这个肌肉收缩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病。于是很多的专家一直来研究他的病有没有办法。他说了一句话：只要你们能够说一句话，我家里面有钱啊，我呢，我家里面说倾家荡产都要帮助我能够医好我的病。 可是那个医学博士，那个专家跟他说，对不起，到目前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医治这个肌肉收缩症。于是他送到医院里面，医生只有给他一些的安慰剂能够帮助他，他等着挡在那边，当然这个也不会死得那么快，那么呢他把他当白老鼠，这里用一点，那里用一点，这里用一点，一点忘用处了没有。终于有一天他问那个医生，他医生请你跟我说，你们医学没办法，请你能不能够告诉我，有没有什么一些可能性的得医治，让我有一线的希望好不好。那个医生是基督徒，他说我也不敢担保，不过你可以试试找耶稣。他说耶稣不是那些很没有学问的人才信吗？医生你是博士，你怎么会信耶稣呢？医生说，我过去也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病，后来我也医不好我自己，后来我发现有人叫我信耶稣，我就信了，所以我现在病就好了。他说你能够介绍耶稣给我吗？好吧，那我去找那些，我们看有没有人传给你，你是中国人。好了，于是那个医生啊，就找了两个老太太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教会有老太太，家有一宝如同一家有一老如同一宝。为什么呢？年轻人呢脸皮薄啊，年长的就脸皮不怕薄。我刚才在台上跳舞的都是年长的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为什么？而且跳得比年轻的跳得更好。好了，给他们年长的来鼓掌，哈利路亚。我都没有跳得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家有一老如同一宝，所以要尊重老人家。所以这个老两位六七十岁的妈妈就来到床前，就跟他传福音了。当然妈妈们传福音没有像我们那么理性，没有像我们讲的那么好，他就说，哎呦你要信耶稣，哎呀，他就跟他讲很多的科学，你怎么证明有耶稣，怎么证明耶稣是神，怎么证明。他说我证明不了了，我爱你了，你要不要好吧。他只问他一句话，你要不要好吧，你请我来就要好吧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要好。他说可以，你要好，你要不要买鸡蛋？要，先把鸡买回去，我这里没有鸡蛋卖，你要买一只鸡，买的鸡就回去生鸡蛋。他说太深奥，究竟你说什么？他说我先为你祷告，求耶稣医治你是没有用的，你先有了鸡，然后这个鸡才帮你生鸡蛋。他说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要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来，你有了耶稣了，你的病就会得医治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我不懂很深道理，但是我是知道你有了鸡就会有鸡蛋。就哦这样啊。他说我不要鸡，要蛋。他说不行，你必须要有，要有蛋，你必须要有鸡。给他气死。好吧，那我就要买鸡吧，多少钱？他说不用钱，但是要你很谦卑的来，你要好吗？跪下来。他说好，我都还没有知道他还不知道好不好，就要我跪，我一生人没跪过的。那你要不要好啊？好吧，跪下来。然后于是两个老太太就开始为了祷告，耶稣啊耶稣啊。讲完了，他说你有鸡了没？我不知道。讲了，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，你们搞错，我是博士，你们两个没有知识的老太婆叫我跟你祷告，那你要不要啊？要。开口了，耶稣真的还要啊？要。哦，耶稣，感谢主。当他一开口喊耶稣的时候，圣经说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。所谓的得救，原文叫收受，有五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罪得到赦免，病得到医治，问题得到解决，笨的变聪明，这个叫做得救。所以当他一喊耶稣的时候，其实他里面非常的恐惧，非常的彷徨，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。人 这一个呢，人生路不熟，也不在台湾，在美国得了这一个绝症，哦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美国的医药费那么的贵，现在他一肚子里面的苦就吐出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两个妈妈说，给他一直抱着，给他安慰，孩子，你会得医治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哟，你已经有鸡，你回去生鸡蛋吧。啊，不要在医院了，回去生鸡蛋。他说这样就好了。对，你要自己学会祷告，耶稣。然后他叫他就是刚才那些圣经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当然还叫他多一节圣经，说耶稣受的鞭伤你可以得医治，耶稣受的刑罚你可以得平安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。于是他就回到家了，每天就念，耶稣啊，我已经有你在我心中了，你这个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，因为得着你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。所以他每天照着神的话来祷告，你要让我身体健壮。奇妙的事情发生，他的肌肉有一天他摸摸看，哎，没有那么硬了、啊、再慢慢摸摸看越来越软了、啊、他就冲到医院去给医生检查，医生说时候没有到，要到三个月以后才检查、哦、你不会死啊，慢一点。他说不是，医生我自己出钱，请你帮我检查。医生一检查完以后问他一个问题，你吃了什么特效药，为什么你所有肌肉收缩症的病源完全没有了？他说你究竟发生什么事？他说我信了耶稣，我买了鸡，所以我也生了鸡蛋啊。没有人听得懂。哦，那个医生说原来有一只能够医病的鸡啊。他说不是啊，是耶稣啦。他很高兴去了教会，哇，做了青年团的团长，来在那诗班做了班长，叫他做什么都做，哇，而且叫他演讲，到处为主做见证。他毕业了要回台湾，于是牧师还有两个老太太跟他说，哎，你回台湾哦，记住哦，不要忘记主的恩典。他说我发现读哲学没有前途，我准备回去做生意，不晓得耶稣能不能祝福我的生意。他说你已经有这个鸡在里面，你要生多少个鸡蛋都没关系啦。啊，耶稣说他给我们凡事什么兴盛，你做生意一定没有问题的。你要三个秘诀，第一个一定要每天照着这个话来祷告，第二个你要到教会去，第三个记得在教会服侍，而且要奉献，记得吗？记得记得记得。就回到台湾了，就参加教会，非常的热心，也结婚了，也生了小孩了，也工作了。怎么知道，哇，上帝大大赐福给他，刚才说凡事什么啊，兴盛，所以他的生意呢就蹦蹦蹦蹦蹦，哇，越做越大了。一大的时候什么就多了，应酬就多了，应酬的时候就喝什么啊，就咕噜咕噜咕噜喝酒了。然后呢就有一些小姐坐在旁边呢、啊、然后慢慢就喝醉了，然后呢就睡过头，就开始不去教会了。然后慢慢牧师就打电话给他，你在哪里啊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牧师，我下礼拜一定回来了。怎么下个礼拜又好多客人哦来哦又没有去了，在下礼拜他也出差去国外了，牧师怎么找他？他开始有点生气，牧师你知道吗，哇、wow, 我很忙耶，你这样找我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在国外你还打电话追我。牧师说你小心啊，你把那个鸡赶出去你就没鸡蛋了。牧师说人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。咕噜咕噜他才不听牧师的。有一天他发现 他的胃不舒服，到医院一看，医生说，抱歉，你得了末期的癌症，而且你这个胃癌是很快就死了，是没有办法医治的。他说，医生，我可以卖掉我的财产，我有几千万的台币，甚至把我爸爸的卖完，可以有一两亿，你可以救我吗？医生说，你给我全世界的钱，我都不能医你，因为你这个癌症是最凶猛的。然后他又问医生，中药呢？他的中药叫做安慰剂，大概没有什么用。那究竟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，那你有什么信仰去求你的神吗？他忽然间想起来，我已经离开耶稣很久很久，但是他不敢回教会，也不敢找牧师，他只敢找那两个老太太在美国。老妈妈，我得到一个病，我的癌症，我的胃有胃癌，请问你可以为我祷告吗？他听到你的声音，你怎么了？他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教会，因为耶稣赐福我大大的兴盛，我忘记了耶稣。老太太说，耶稣不会那么小气，来吧，我们来祷告。于是祷告完，他就去住在医院里面，因为非常的痛，所以要打麻啡。他在医院里面，他忽然想起他在美国，他求耶稣的名，所以有一天晚上，他就跪在床前，在那里痛哭，把门锁起来，大声的哭。忽然间，他发现整个房间就像刚才的小 Helen 看到那个光照在整个房间里面，好亮好亮。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以为但是半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光。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出来说，孩子，你要回到我的面前，我要医治你的病。他明白那个是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耶稣的声音。他不敢见耶稣，他趴在窗前大声的哭，耶稣，我不配，我不配，我不配，以前你压我的肌肉收缩症，我竟然忘恩负义，耶稣，你赦免我，赦免我，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慢慢慢慢过来他的床边，摸了他的头，然后慢慢摸了他的胃，然后对他说，孩子，我受的鞭伤你可以得到医治，我要医治你的病，你要回到我的面前，不要再离开我。他哭得好伤心好伤心，于是医生护士以为他自杀，于是拼命敲门，他说，你不要理我，不要理我。医生护士更没有办法，所以把门撞开进来。他说，发生什么事？叫你们不要进来，我的耶稣走了。他说，你发生什么事？因为他们以为他神经病。他说，我的耶稣来对我说，他赦免了我的罪，医治了我的病。我对你们说，叫我的家人来，他的爸爸妈妈，他的孩子，他的丈太太都来。他说，耶稣对我说，他医好了我，我现在要变卖我所有的财产，我不再做生意，我要去读神学院，把我余下的生命献给耶稣。爸爸妈妈说，你考虑清楚，好吧，我明天找医生给你再检查，好了再讲。他说，不用检查，我相信耶稣向我显现，他摸了我一下，我已经得医治。第二天医生一检查，任何一点的癌细胞都没有。然后他就去读神学院，做了神所重用的牧师。我们来欢迎李守伯牧师。